朋友，欢迎来收听《真光系列查经》，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。
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，可能是《创世纪》当中最戏剧化的一段圣经，也是最有挑战性的一段圣经。你很难想象神会要求一个人把他的孩子，他的独生儿子献上。难道我们的神要一个活人做祭物吗？当然，圣经上提到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。神要这样试验每一个人吗？神会不会太残酷了一点？信心是需要经过考验的，因为信心经过考验以后，才能显示出我们信心真实的情况。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所谓的信心是怎么样一种信心。因此神要让我们的信心经过一些考验。不单如此，信心的考验其实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。因为每当信心经过考验，不管是成功也好，或者某一方面的软弱跌倒也好，你经过这个信心的考验以后，完全看你的反应怎么样。经过这个考验，也许你不是完全的成功，你某些地方有软弱，但是如果在这个考验的过程中，你学习一次比一次的更愿意来信靠主，你的信心被炼尽，你信心被提升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你会看见其实亚伯拉罕在这一章圣经当中，他能够他的信心达到一个高潮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上，那是一个过程，然后达到了高峰。如果神在遇见亚伯拉罕的第一天就跟他说你把你的独生子给我，我就不知道亚伯拉罕要怎么反应了。所以特别当我们注意到这段圣经其实跟上礼拜所谈的21章是紧接着的时候，你就注意到第一个，整个故事的内容跟21章几乎是平行的，几乎是平行的。那个情节在21章，神要亚伯拉罕让这个以斯玛利离开，这一边神要他另外一个儿子，更真爱的儿子以撒献上。那在那边，孩子以斯玛利在旷野里好像面临死亡，而在这边是以撒要被献上作为燔祭，也是面临死亡。在那边最后神的使者呼叫，神拯救，所以以斯玛利跟他的母亲夏甲才看见了一个水井，他们得救了。在这个地方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，然后他就看见神的预备，一个羊羔在那里。所以诸如此类，这故事上有很多的情节，当然还有很多的字眼，比如说清早起来，两个故事都是从清早起来开始的，两个故事都提到那个童子。当然这两个故事中间相差了可能有10多年，换句话说，21章的时候以撒可能只有3岁，以斯玛利16岁，到这个时候22章的时候，可能以撒已经16岁了，或者说15、16岁的时候，他不再是3岁的孩子。不然等一下你会看到，当亚伯拉罕把献燔祭用的柴放在他的孩子身上的话，如果以撒只有3岁，他能背得动柴吗？不是的，他已经10几岁了。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相似的地方，也因此提醒我们，前一次是一个信心的考验让以斯玛利离开，这一次是另外一次的考验让以撒献上。前一次如何，这一次如何，你就知道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。其实也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发现他不但面临一个信心的考验，神也帮助他在信心当中一步一步的被提升。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当中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遭遇，可能是患难，可能是失望，可能是你不愿意见到的一些情况，其实是神所容许的，常常也是一个信心的考验。信心的考验，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负面的，相反呢，常常有一个正面的一个意义。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22章， 我们从第一节看到最后一节，来思考这段宝贵的圣经当中神要教导我们什么样的功课。二十二章第一节，这些事以后，我刚刚说了这些事以后，这个时间隔多久？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，从以斯玛利离开到这个故事中间有十多年的时间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。我们作为一个读圣经的读者，我们有一个特权，因为你好像是第三者，你在看这个故事发展的时候，你知道来龙去脉，可是当事人可是完全不知道的，亚伯拉罕不知道他被试验，问题就在这里了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不是真的要任何一个人把他的亲生儿子杀了去献祭，神不是这样子的。可是亚伯拉罕知道吗？当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你的儿子献上燔祭给我，亚伯拉罕他怎么知道是神真的要他杀他的孩子吗？孩子只是啊，你跟我闹着玩的。读者知道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当事人可是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试验这个字在圣经中其实同一个字常常有不同的翻译，我们中文常常把它翻译成有时候说神试验人，可是也有的时候说人试探神，人试探神。你记得出埃及记吗？你记得民数记吗？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了以后，在旷野里面，圣经上说神对摩西说，这些百姓十次试探我，其实那个字跟试验是同一个字，同一个字，同一个动词，不过不同的在这里。如果试验这个字的主词，英文上有主词有受词，谁来试验谁，如果是神试验人，不管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时候，那个试验不一定是负面的意思，有时候是正面，有时候是负面。比如说这里神试验亚伯拉罕，结果考验出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亚伯拉罕蒙到祝福。可是在旷野的时候，神试验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失败了，显示出以色列人是没有信心的，所以当时出埃及的成年人二十岁以上的通通倒闭在旷野，他们失败了。所以神试验人，有的时候是正面的，有的时候是负面的。然而如果试验这个字，这个动词的主词是人的时候，人试验神的话呢，每一次中文圣经都翻译成试探，而且在所有的经文中都表示出这是负面的，通通都是负面的，就等于说你在试探神，你是没有信心你才会试验神。因为人去试验神，那就代表说你对神没有信心，神是一个真实的，神是不会变的，人是不可靠的，人是会变的，人不认识自己，所以需要试验。所以神试验人不一定是坏的意思，可是人试验神，那代表你有一个不信的恶心，你不相信神。所以所有圣经上提到试验这个动词，如果主词是人的话呢，几乎全部都是负面的意思。但是如果神试验人呢，不一定如此。所以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四节，生命记第八章十六节都提到神为什么要试验人呢？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四节，圣经上这样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。哎，抱歉，我可能印错了，不是这一段哈。 OK， 我们先看生命记，生命记第八章第十六节，不过两段的经文是很类似的。第八章第十六节提到玛纳，他说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叫你终究享福。神要试验我们，神要试验我们，神试验我们的目的，一方面要知道我们的内心的实际的状况，要让我们内在的一个真情能够被显明出来，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遵从他。那么其实刚才没有错，十六章第四节出埃及记，他后面一句话就是说 他把粮食就是玛纳从天上赐给我们，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好试验他们，神要试验我们， 是不是遵守他的法度。因为神吩咐说，一个礼拜七天当中，第一天到第六天出去捡玛纳，第七天不可以，第七天是安息日，不要出去。神在第六天会供应你两天的分量，宣布完第二天开始就有人犯规，礼拜天早上又出去了，啊，不是礼拜天了，安息日那天又出去捡，结果什么也没捡到。所以就发现神吩咐了，人不一定遵从，所以神要试验人。神试验我们，就是要让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内心，看我们是不是遵从神的吩咐。当然严格说起来，神无所不知，神不试验你，神就不知道你是谁吗？神不试验你，神不知道你的内心吗？神知道，不过反而是人不知道。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样。在这个试验的里面，最后神说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，你没有为我留下什么。可是没有经过试验以前，可能亚伯拉罕都不知道他为自己留下了什么，没有给神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试验的目的不是让神知道人，其实是让人知道自己。我们不一定认识你自己，你以为你知道，不见得。经过试验以后，你才会真正认识你自己。然后当神为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那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。他称以撒称的什么？你的儿子，你的独生子，以及你所爱的。这个三重三个形容词或三个名词都讲同一个人，就是以撒。可是这三个有一个渐进的过程，是越来越高的哈。你的儿子，你的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儿子，哇，真是要命了。神明明知道那是我的儿子，我的独生的儿子，我独生的爱子，那你为什么要我把他献上呢？如果神不知道，神以为你不喜欢他，你既然不喜欢就给我好了。今天我们献上给神的，常常就是你不喜欢的，或者你觉得可有可无的，反正多的也没什么，少一个没关系，给你好了。所以以前常常开玩笑，我不知道开玩笑有多少的真实。有些基督徒的父母要把某一个孩子献上去读神学院的时候，哎呀，老大头脑很好，读电机读电脑，老二还可以学医好了，老三啥也不行，做牧师。当然这是半开玩笑的，但是也不见得完全不是真实，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。你把什么东西献上呢？现在神要的是你的儿子，你的独生子，而且是你的爱子。神明明知道，神却说就是他，把他献上给我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张力，就是说好像那神明明知道是亚伯拉罕老年100岁所生的，而且是所有应许，神的应许说将来你的后裔要得福，你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，就靠这个独生子把他献上了，那不都没了吗？你就知道这个故事这个夸张性在这里，一切寄望所寄就在这个以撒身上，那以撒要献上做燔祭，太不合情理了吧。就这个故事本身有一个很强的张力。当然很有趣的是，很多人会想到从以撒想到耶稣基督，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好像我们的父神献上他的独生子耶稣一样。圣经上只有另外一个人用这个三重称呼的，儿子、独生子跟所爱的，那就是耶稣。你记得约翰福音里面怎么说的吗？约翰福音很清楚地提到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提到他是神的独生子。然后当他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天上就有声音说，这是我所爱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圣经上除了以撒只有另外一个人，那就是耶稣。而这一次说是我的儿子，是我的独生子，是我所爱的，是从父神的口中说出来的。所以的确以上在很多方面成为耶稣的一个预表。燔祭是什么？燔祭是一种所有的祭物当中很独特的。在圣经利未记有提到有赎罪祭，有赎春千祭，这两种是为了我们的罪性罪行所献的。献赎罪祭赎千祭的时候， 不管用牛、用羊、用鸽子、用动物都可以，看你的经济能力。但是献上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全部献上，你只要把这个动物的某一个部分献上烧掉就可以了。大部分那个献上的这个祭物是留给祭司的，啊，所以不需要全部烧毁。然后还有平安祭，这是一种感谢祭，还有一种素祭。素祭当然是不用任何的动物，完全用五谷。这两种都属于感恩祭，那么也是烧掉一部分，大部分是留给祭司。唯独一种祭叫做燔祭。燔祭呢，不管你用任何的动物，牛也好，羊也好，甚至你可以用鸟，要完全献上，不可保留一点点，是祭司不能碰的，全部烧尽，全部献上，是燔祭的意思。这边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把你的儿子、你的独生子、你所爱的以撒献上给我，作为燔祭，就完全献上，没有任何的保留。所以这是一个很独特的，对亚伯拉罕，我相信他心中留下一连串的问题：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你不是应许我有一个儿子，而这个儿子是我一切希望所寄的，是你的应许所依靠，就是他。你要我献上，为什么？难道你真的要一个活人献上吗？我想在亚伯拉罕的心中有不知道多少的问题。但是有趣的是，整个经文的里面你会看见亚伯拉罕是一片沉默，他什么问题都没问，什么话都没说，他只是默默的在做事情。他做什么呢？第三节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。我说过，在21章，当他要打发他另外一个儿子以斯玛利走的时候，他还是一大早就起来。我相信他晚上睡不着觉。他说：“爱的儿子，当时以斯玛利要走了，睡不着觉，早上就起来了。现在他要献上他的另外一个更爱的独生的儿子，撒拉所生的以撒。他清早就起来了，他背上驴，他准备了驴子，带了两个仆人。原文圣经两个仆人是年轻的仆人，或者说童仆、童子。”跟他儿子差不多年纪的，还有他的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柴，然后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就去了。你就发现他在做这个，他在做那个，预备驴子、劈柴、带人，就是没说话。他什么话都没说，也没有问，没有问神，没有问什么。当然很有意思的问题，但是永远没有答案的。撒拉在哪里？他老婆呢？撒拉说了什么？撒拉做了什么？撒拉知不知道他儿子要被献上？完全没有提到，所以你别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如果他知道了会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一片安静，所以这个故事整个的发展的时候，你就想，你会想象说亚伯拉罕他心情怎么样？早上起来劈柴，背驴子，然后带着儿子就走了，走了3天。第四节，亚伯拉罕远远的举目看见那个地方。这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你就发现亚伯拉罕没有跟神争论什么，没有问什么问题，没有说一句什么样的话，他没有用任何人为的方式来取代。什么意思？当神应许他说你将来有儿子继承你的家业，他取代的方法最初是用他的仆人以便以谢，神说不是这个，要你生了才算。那他生不出来，撒拉也生不出来，怎么办呢？于是就娶了妾夏甲，就生了一个以斯玛利来代替。神说也不是，要撒拉生了才算。所以在过去他曾经用很多方法来代替，这一次如果是我们会怎么想？献我儿子做燔祭太不合道理了吧。不过神既然这样说了，我也不能说不。不过呢，我带一只羊做备胎，万一到那一天上帝改变心意的时候，哎，羊我已经准备好了啊，我都已经预备好了，万一需要代替一下的话呢，他给带一只羊问题不大，两个仆人有驴问题不大，他什么都没有，有柴、有刀、有火，就是没有羊羔。所以就知道他的信心在这里表现出来。当然他的沉默也可能代表他内心中的一种挣扎。我相信这个问题一直在他脑海里在思想，神为什么要这样做。不过不管他有多少问题，他的沉默代表他的顺服，他表示他对神的一个信心。 顺服跟信心来自于什么？来自于他对神的认识。他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他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。他越认识神，他就越有信心。你越没有信心，就代表你越不认识神。经过过去这么多年的经历，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多，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在神的面前默然不语。诗篇有这样一句话：因我知道这事出于你，所以我就默然不语。默然不语不是默默的抗议，默然不语不是默默的在那边生气，默然不语不是这个，默然不语就是说，虽然我不明白，但我知道在你那里你必定有个道理，在你那里你必然有恩典，你必然有解救。所以他的表达在哪里呢？当第五节他到了那个地方，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这里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要回到你们这里来。他怎么有把握他要跟他的孩子要回来呢？还是他在说假话呢？还是敷衍敷衍呢？哎，等着等着，待会我们就回来了，待会我们就回来了，儿子以撒要献上做燔祭，就只有你回来了，你儿子没有了。他为什么跟仆人说我们会回来呢？所以你就知道他不知道答案，他不知道以撒结果会如何，但他似乎有一个信心有把握，说神是无所不能的，不管怎么样以撒会回来的，否则神的应许就落空了。他不管怎么样，他好像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信心。在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，帮助我们去好像看见，从一个角度稍微体会一点点这个亚伯拉罕当时的一个心情和想法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七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七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就说当他对他仆人说我们去祭拜神，然后我们就会回来的时候，他其实完全不知道以撒会不会，他可能真的是决心要把以撒杀了献祭的，那不是死了吗？他怎么回来呢？圣经上说他好像在信心中以为神会做一件事情，会让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会把他儿子杀了，可神会让被杀的以撒再活过来。所以他对他仆人说，神有恩典和能力，神有恩典会拯救，神有能力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，所以我们会回来的。他对神有绝对的信心，是因为他知道神的能力，他知道神的恩典，神的爱，所以他有完全的信心，也就有完全的顺服。什么时候我们对神有所保留，我们对神的信心好像不够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我认识什么？那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使他有这样一个顺从。然后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六节，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自己收了手里拿的火与刀，于是二人同行。故事的主角固然是亚伯拉罕，不过不要忽略那个最佳男配角，他应该可以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，那就是以撒。以撒也是很沉默的，事实上整个创世纪当中最沉默不讲话的就是以撒。整个创世纪你看到以撒的生平和故事当中，他一生没有说过几次话，非常沉默，他肯定是非常内向的人。这个儿子呢，默默地跟着爸爸走，到了这个地方了，把驴撇下来，把两个仆人撇下来了，一堆柴就放在他身上，他就背着柴上山了。当然他后来还问了问题，爸，我知道你要献祭，那火把有，柴在我身上，那羊羔呢？他的问题可能很久了，不是在那个时候才问的，他已经走了三天了，我一直在想羊在哪儿呢。这时候再把柴放他身上，他就陪着走。不管他有多少问题，你要注意以撒这个人，当柴背在他身上，当他父亲回答说 神必自己预备做献燔祭的羊羔。如果对一个小孩子来讲，你说了跟没说一样，神必预备在哪儿呢？要看见的算数啊，你跟我说神要预备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以撒默默的跟随，默默的上山，甚至默默的当他爸爸开始把他手脚捆起来的时候，他没问，哎爸干嘛干嘛，他以前可以不问，你说羊羔羊羔，你不说羊羔吗？你怎么把我绑起来了？而且你知道，我说以撒那个时候几岁？十几岁。亚瑟说十六岁，我说十五岁。他爸爸几岁？115岁。如果十五岁的儿子跟115岁的儿子打起来的话，谁赢啊？不要说别的，你40岁，你儿子15岁，你就打不过他了。不要说打不过他，你更拗不过他了。他有时候那个硬要这样子，你更没办法。以撒15、16岁的少年人，身强力壮，他背着柴上山，好像耶稣背着十字架走上哥哥他一样。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自己背十字架上去的。以撒要放在柴上献作燔祭，他背着自己的柴上山的。然后他父亲捆绑他，他没有说话，他也没反抗，父亲还要把他抬到柴上去。当然他不知道体重几磅，我也不知道。普通献羊羔怎么献的？献牛怎么献的？先把牛宰了，所以是把死牛肉、死猪肉，当然不会献猪的哈，死牛、死羊，把它搬到台上去。可是献以撒的时候是活生生的，活生生的这个人是可以反抗的。以撒全然的顺服，二话不说，他什么话都没说，被捆绑放在台上，躺在那儿，你就知道以撒也是一个顺服的人。以撒也是对神有信心的人，他对神有信心，也对他的父亲有信心。不管他父亲做什么，他知道即使他不明白，有一个道理。所以这好像基督一样。但是当他儿子问说，爸爸，火跟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第8节，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亚伯拉罕真的相信有羊羔吗？他知道吗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你也可以说是亚伯拉罕出于信心的一种宣告。他什么都没看见，但在信心中他相信神亲自要预备。他这边说了一句话，神必自己预备的，他自己要预备，不是我预备，我没有预备，但神自己要预备，是一种信心的宣告。但是也同时你也可以说好像是一种预言，果然耶和华自己预备了。但你也可以把这句话看为一个祷告，神啊，求你亲自预备那献祭用的羊羔吧。不管是祷告，不管是一种预言，或者是一种宣告，亚伯拉罕这样说了，就留下一个伏笔，到最后当一切应验的时候，果然就是如此。然后第9节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，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。有一个作者曾经这样说，他很戏剧化的描述啊，当然是圣经上没有记载，不过他在想象。他说，当亚伯拉罕拿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，他没有左顾右盼。左顾右盼干什么？神，那你的羊羔呢？快喽，还剩2秒钟，我刀就要下去了。羊呢？真的没有？就是他，真的。亚伯拉罕没有左顾右盼，他是一心一意的，就是神要我把他献上做燔祭，我就准备这么做，掉下去了。就在这个刹那，11节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，连续两次的意思是一种很急促的意思，是有点像英文的叫 stop， 慢着。他不是叫一次，他前一次呼叫亚伯拉罕的时候是一次亚伯拉罕，第1节，到这边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的回答还是一样，我在这里。天使说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 再一次，不，这次不止三重称呼，是两次，你的儿子，你的独生子，他没有再说你的爱子，不过意思是一样的。你没有把他留给我，不留给我。其实神所看的不仅仅是你献上的是什么，神要问的是你留下的是什么。我每个礼拜天收奉献，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把一些金钱放在奉献箱、奉献袋里面，那是象征着、代表着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以感恩的心献上，那是个象征。象征什么？象征我的全部。今天神要问的是，你不是你为我奉献多少钱，你为我献出多少时间，神要问的是你为自己留下多少钱，你为你自己留下什么东西没有给我的。今天神对亚伯拉罕说，就是我知道你，你没有为我留下任何的东西，你甚至没有留下你的儿子、你的独生子、你的爱子，没有留下什么。神因此称赞亚伯拉罕，神所悦纳的祭是一种毫无保留的完全的祭，叫做燔祭。燔祭是毫无保留的，不打折扣的。今天我们对神的问题在这里，可能我们逐渐的献，越献越多一点，越献越多一点，然后每次有时候跟神的讨价还价，就说还不够吗？够了吧，献这么多还不够。神问的是不是你献多少，而是你还留多少。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太过分了吧，还问我留多少，留一点不行吗？燔祭，或者说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活祭，那就是一个完全的献上，毫无保留的。所以因此亚伯拉罕蒙神的称许。当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知道你是谁，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，因为你没有把你所爱的留下不给我。到这个时候，十三节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就是眼睛才好像忽然间亮了，或者是开了，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到这个时候他眼睛才亮了。常常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是这样，我们经历神的恩典、神的预备，固然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。我们有时候给人或者给教会奉献的时候，常常在信封上会写一句话，耶和华以勒，典故就从这里来的。耶和华以勒就是第十四节，中文的小字也说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。那我们也盼望我们有这样的经历，经历神的预备、神的供应、神的保守。不过你要了解，当你要经历这个的时候，是当你全然献上毫无保留的时候。当你完全的献上毫无可依赖的时候，往往那个时候你的眼睛才开，才看见耶和华以勒神的预备。当你还有所保留的时候，你啥也看不见，啥也看不见。好像诗人辛弃疾说了一首情诗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蓦然回首，就是当你众里寻他千百度，那是一种失望，对不对？在众人里寻他千百度，不管这个他是你的未来的女朋友、你妻子、你的丈夫，或者你要找的一个什么东西，然后失望，蓦然回首，就是猛回头。蓦然回首，其实这个意思就有点接近悔改。悔改，悔改这个字，其实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转一个方向，你不要一直往那边看，蓦然回首。你不蓦然回首，就一直在那边众里寻他千百度，众里寻他千万度，还是一无所有。只有等到回头了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，啊，就在那儿，啊，怎么我都没看见呢？因为有眼无珠，你看错边了。所以，当你还有所求，当你还有所依赖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怎么都没有呢？不是说耶和华以勒吗？你要到完全献上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哎，就在这儿，耶和华以勒。所以就在他完全献上的时候，他举目一看，就一只羊，三公山羊在那里。人生的经验也常常是如此的。所以当你专心仰望主的时候，你才会真正的看见。 所以希伯来书有一段话也曾经提到说，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转向主，我们的眼目好像有一个帕子，这个帕子的意思就有点像结婚的时候新娘都前面有一个婚纱，那个婚纱会一个帕在那里的时候，你看东西是模模糊糊的。什么时候我的心转向主，帕子就挪去，意思说你就看见了，看得一清二楚。寻求神的旨意也是如此，经历到神的供应也是如此。什么时候你心转向主，专心定准他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了。在你还没有转向以前，你似乎什么都看不见。于是他把这个山公羊就献上做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所以亚伯拉罕给他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，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因为那座山叫做摩利亚山，摩利亚山就是后来的锡安山，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耶路撒冷，或者没去过看过相片，你也知道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，就是摩利亚山上，现在盖的一个什么呢，回教的清真寺。那个清真寺名字就叫做 Dome of Rock， Rock 磐石，磐石的一个圆顶寺。那个磐石是什么磐石呢，就是声称在这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磐石。虽然在回教可兰经是传说亚伯拉罕献的不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以撒，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以斯玛利，但是毕竟在那个山上，毕竟在那块石头上，就在那块神圣的石头就盖了一个清真寺。那当然很多事情啊，圣经上我想是很明确提到是以撒。那么那座山叫做摩利亚山，后来就称为锡安山，也就是耶路撒冷。然后第十五节，神赐福给亚伯拉罕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你听从了我的话。这是神的祝福。这是圣经当中在创世纪里面唯一的一次，创世纪当中，当然在诗篇还有别的地方也有提到，神指着自己起誓。创世纪唯一的一次，神说我指着我自己起誓，因为没有比神更大的，所以神没有办法指着任何东西起誓。神不会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他造的。神不会指着海去起誓，因为海也是他造的。神不会指着任何一个人起誓，因为人的是他造的。所以神只能指着自己起誓，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会让你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，而且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，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对，神再一次重复他过去在十二章、在十三章、十六章、十七章一而再、再而三神的应许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再一次说，十六节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你不留下任何东西不给我。所以神再一次坚定他的应许，提醒我们注意的是，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做了这些神说好，你做得不错，那我就赏给你这些东西。因为在前面创世纪第十二章、十三章、十六章、十七章，甚至到二十章、二十一章，一连串的神已经重复不知道多少次这个应许了。在那个时候神应许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什么也没做，所以这叫做无条件的应许。到这边的时候，并不代表说因为亚伯拉罕做得好，所以神赏给他这些恩赐，实际上这些只是重复以前的应许。所以不要以为我做得好神就赏给我什么，用这个来交换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第二个，也的确因着亚伯拉罕因着信心的行为，所以神坚定了、坚立了、重复了他原来所应许要给他的福分，而且甚至用更强烈的口吻说，我指着我自己起誓，表示这是永不更改的。在这个整个的里面，你会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到这个地方真的叫做炉火纯青。但是他中间在这个之前，他不是没有软弱，他不是没有跌倒，他不是没有犹豫。在很多时候他有点犹豫，但到这个时候他认识神，他经历神，他才可以对神有这样一种 好像毫无保留的献上。神有时候容许我们经过许多信心的考验，为的是要显明我们内心实际的状况。1979年，我第一次到美国来，那时候我来美国读书，读化工。我工作了很多年，所以出来的时候已经31岁。在飞机上，我写下想起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：“30功名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。”我31岁了。原来在台湾工作好好的，然后呢全部放下重新做学生，30功名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，从台湾到芝加哥8000英里。然后到了美国读书，读了一学期完了，1979年12月底考完试，第一学期结束，准备去我哥哥家过圣诞节，然后借了一些时代杂志来看，然后刚收到师母寄给我的录音带，他讲了一些话，我女儿讲了一些话，唱了一些歌给我听之类的。哇，快要圣诞节的时候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对不对？那时候老婆孩子都在台湾，所以嘛很想家啊等等。然后看时代杂志，然后翻到某一期，是最后一期，1979年最后一期，12月的最后一期，封面是一个特辑，看到很多照片，其中中间的那张照片特别吸引我的眼目，那是越战的一个照片，一个非常有名的，后来得到普利兹新闻奖的一个照片，有两个越战的孤儿赤身露体在熊熊的烈火中逃出来，他那个村庄被美军的燃烧弹误炸，全村200多个人都死了，只有两个孩子活着逃出来，全身的衣服是被烧光的。照片没有看见的是她背后那个女孩子，整个皮肤是烧伤了。那女孩子哭着跑，后面几个越南的士兵在后面跟着。那个女孩子十足的像我的大女儿，年龄一样，长相也很像。当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，忽然间有一个意念进入我的脑袋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什么关联性，不过1979年在台湾是一个政治上的大地震。1979年1月1号，美国跟台湾断交，美国跟中国建交。政治上来讲，对台湾是一个大地震。美国遗弃了台湾，台湾的人人心惶惶，恨不得每一个人都游泳也好，怎么样也好，就跑离开台湾。我那年到美国来读书。同学之间的话题不外乎毕业以后怎么样，还能怎么样，当然留在美国，何况你已经来了。我很有把握的说我要回去，但是那张照片忽然间使我想起一些事情。我想起，我知道过去这么多年以来，教会2000年历史当中许多的宣教士为主的缘故殉道，有些人因此他的孩子成为孤儿。我看了这张照片，忽然想起，如果我跟随主，有一天神要我去一个地方，神要我面临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的孩子跟这个女孩子一样，赤身露体，一无所有。我愿意吗？看起来是完不相干、完全不相干的事情，可是那天那个相片，好像我觉得神忽然间对我发出一个问题，好像神对亚伯拉罕的试验。所以那期的杂志，我看了封面我就看不下去了。睡觉，早上起来，我不知道我那天睡得睡不好，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才注意到我的枕头是湿的。我深信在睡觉夜梦当中，我一直在挣扎，我不能够向神承诺说我可以把我的女儿献上，甚至落到这个下场，赤身露体，一无所有。他女儿跟我小女儿一样大。然后有一天到湖边看他们在喂鸭子，非常天真可爱的两个孩子。我想起我的孩子，我哥哥是医生， 很爱主，教会中很活跃，很多人认识我哥哥，所以他在教会中很好的侍奉，人人都称赞他。他是医生，经济很好。他的孩子我看得出来，将来不管要到哪里去读什么书，经济上不是问题。我心里不禁对神好像有点要跟神要打交道，或者是在那边争论，为什么我不可以留在美国找个好的工作，让我的孩子读哈佛也行，斯坦福也行，任何一个学校他都可以读，他可以有最好的一切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神你要问我，如果我的孩子成为孤儿一无所有，我愿不愿意？不太公平。我哥哥也是基督徒，他也爱主，他也被人称赞，我也可以。难道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做殉道者？神好像从用一片的沉默回答我。所以回了家心情很沉闷，但经过许多时间以后，也许几个礼拜几个月以后，一两个月吧，我慢慢平静下来，我慢慢能够体会到一件事情。第一，我说过，不经过试验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。当我在人前人后常常说为主我一无保留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我真的没有保留吗？直到那一刹那，我就发现在我心灵的深处，我是为我保留了一些东西。我的妻子，我的儿女是不可以献上的，那是我的，你别碰我。我才第一次知道我为自己留下了一些东西，以前我很轻易地说我已经没有保留了，直到那一刹那我知道我有所保留，而且留得很深。第二，我也慢慢了解为什么我有所犹豫，我不能完全的顺服，不能完全的献上，因为我对神的认识不够深。我信主十多年的时候，我1966年信主，那时候1979、1980年初，十多年了，我难道不认识神？我当然认识，神是恩典的，对，神有慈爱，我也知道，神有能力，我也知道，我都知道，可是我并不真知道。我以为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的儿女就有幸福，就有盼望，我为我的两个小公主啊建立一个美丽的城堡，只要我活着一天他们就拥有一切，我一离开这世界他们就一无所有。所以神啊，你不要逼我。可是我不认识神，如果神是这样的爱我，也那样爱我的儿女，难道我的神不能照顾他吗？是我的能力大呢，还是神的能力大呢？是谁能保护谁呢？诗篇127篇说得很清楚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，看守城池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但是我以为是我能保护，是我能看顾，所以我舍不得，所以我不放心。所以我知道一件事情，问题是出在我，所以我才能够在神面前慢慢的降服下来，说神啊，若这是你的旨意，若这是你的带领，我相信耶和华已乐，到那一天你会有供应。就算我离开这个世界，我的孩子成为孤儿，耶和华已乐，你有供应，你有预备，你有保守，你有带领，我信靠你。当然20年过去了，从1980年初到现在21年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我的孩子没有成为孤儿。但这是一个试验，当神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亚伯拉罕根本不知道会遭到什么事情，所以以撒并没有真正成为燔祭。但是神让我经历到一件事情，当你愿意献上的时候，神的恩典是超过你所求所想。所以10年之后，1990年，当我再一次来美国，那时候是放弃我的职业，在读神学院，将来做一个传道人。那时候我面临的问题很简单，我两个孩子都在高中的最后几年，马上读大学，他们读大学的费用在哪里？而我成为一个没有收入的神学生。感谢主， 十年之前，1980年，那个经历使我相信一件事情：耶和华已乐，神必预备。果然，神预备了。我两个孩子都来了 Boston， 大学毕业了，也读了硕士，也嫁人了。耶和华已乐。可是，只有当你全然献上的时候，你才看见，你才经历到耶和华已乐。这些经历成为我的帮助，也盼望能够帮助你。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主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何等信心软弱的人。在许多事上，我们好像不能全然的顺服，因为我们并不完全的，并不真正的认识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真知道你，真的认识你，也真的信靠你，让我们天天去经历到耶和华已乐。你有恩典，你有怜悯，你有慈爱，你也有供应。谢谢你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，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。